我觉得有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啊，你可以很认真的去感觉你的内心，就我觉得好像在帮自己心灵做一个 SPA。
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在这一刻，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空间里，有我们陪着你。欢迎来到莫允文的 Honest Hour。Hello， 大家好，我是允文，欢迎又回到莫允文的 Honest Hour 的第九集。前两个礼拜呢，休息了一下下，整理了一下自己，然后今天第九集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因为他是我一位很好的好朋友，他就是孟耿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耿如。我觉得你刚刚太正经讲话了，我们应该要更私下一点的样子。
今天呢，我找了一个我很好的好朋友。然后私下呢，就是一个这样长得像这样男人婆的一个孟耿如，待会大家欢迎孟耿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耿如。
这样有比较好吗？
有好很多， okay. 轻松许多。
OK， 之前我之前其实就一直有想找你来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一直没有问出口，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你有一种拒绝我的感觉。
哎、欸，你一问我，我立刻就说当然没问题，我都没有说我要再想想，我看一下时间都没有，立刻答应。
你完全没有跟我说要看时间，
所以我初步判断是你找不到人了，你只好找我。
屁嘞，最好是没有。我之前其实就有一直有想好几个话题想要跟你聊，因为我也算是之前有跟你聊过一些。私下的一些状态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聊的这些话题啊是很值得被拿出来讨论的。像前一阵子好了，我停了差不多三个礼拜，然后我觉得前一阵子我的状态没有很好，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做 Honest Hour 好像又不能够，你知道，假装很正面 Hello 大家好我是允文，但是其实明明心里就觉得我一点都不想录这样，所以我就休息了三个礼拜，然后在休息的这个过程呢，我就也有在整理一下自己。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你有什么整理自己的方法吗？
我觉得以前的我跟现在的我整理负面情绪的方式很不一样。如果再早一点点的我，可能会属于就是会去 KTV 唱歌，或者是就是朋友去就去哪就去哪，去喝酒就喝酒，这样子个性的人。可是最近这几年发现，我其实好像蛮享受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毕竟在外面，然后又我们的身份的关系，有时候你真的在外面餐厅，除非你包场，不然你真的很难完完全全放松做自己，所以我开始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独处的时候我最能做我自己。所以我反而现在排解情绪的方式，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创作的方式来排解我的负能量，或者是很想休息的时候，我反而是会创作。
你刚刚提到说你在外面除非是包场，要不然你觉得你还是没有办法很自在的做自己。
多少我觉得如果认识我的人是在电视上认识我的人，他们某部分对你可能还是会有另外一种想象。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私下那个很男人很大喇喇的个性啊
跟电视上不一样。
对，然后你也不能真的就是你真的要顾及自己的形象。我不是说我很爱面子爱什么。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的参与。我觉得是我的外在形象对我来说是一个对工作的责任，就是总不能经纪人把我营造出一个样子，但是我私下然后开始有一些就是破坏我形象的画面出现啊，或者是让大家很惊讶的行为出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对我工作不负责的。所以我觉得在外我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意识是我必须要有一个该有的样子。
那你觉得你的外表这些是一个包袱吗？算是一个包袱吗？
我觉得 多少算是哎、欸，我有时候看一些就是国外的影集啊，然后看那些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真的可以不穿内衣走在路上的时候，
哎、欸，我也可以耶、欸。
我在台湾没有办法，
为什么？
我觉得我愿意这么做。
我们下次来挑战一
下。不是因为我奶头比较，哎、欸，不行不行，这是一个
没关系。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 OK， 我很想要这样，可是我觉得别人看我不会是这样，所以我就
太像两颗葡萄干吗？
就是怕大家焦点就是看我看，以为那是我的眼睛。我觉得你找我来，节目会歪掉。
没关系，没关系，今天经纪人都不在。哎、欸，我今天我还特别说，经纪人们可以不要来吗？
我来的时候，我经纪人跟我说，你要记得要漂亮哦，形象哦。
我刚叫你擦口红，你连口红都不肯擦。
对，没有关系啊，
叫你擦个护唇膏，好像要了你的命一样。
没办法，我就想说，哎、欸，这个节目应该是让我很做自己，很难得有这样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多做自己一点。嗯
你觉得外面的这个形象是你的责任，这个东西、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 podcast 之前，很多人对我的了解也是就像你讲的，其实是拍戏的那个样子，或者是公司、不能说塑造出来，但是
经营出来的
一个样子。但你说那个是不是真正的我？我不能说那个不是我，因为那也是一部分的我。但那不是完全的我。然后我以前也会觉得，其实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就是大家眼中的我应该要是怎么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人啊。因为我也会有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也会就是可能在外面不小心挖了鼻孔的时候。
这我倒是不会。
就有时候鼻子很痒，或者是对啊，就是然后我才会想到说做这个 podcast， 因为情绪啊心理的这些状态，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有多完美，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100%的都保持在一个最好的状态。所以我开始做这个 podcast 之后，我发现我越来越可以自在的做自己。因为包含我出去外面，然后以前我还会有时候比如说没有化妆啊，或者是整个太素太裸的时候，气色不好的时候，会担心说哎、欸，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今天气色不是很好。那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 不在意耶、欸、
我觉得很好耶、欸、因为我跟
但是我的经纪人有时候就很在意、
我的经纪人也是会。但是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其实是在工作上认识嘛，然后我记得我们拍完高塔公主之后，我们不是一起出国玩吗？那个时候是我很算最接近你私下的时候，因为我们住在一起几天。可是我反而很喜欢的时候，
我还在彼此面前全裸走来走去，他也是全裸走来走去。
我回去跟黄子佼分享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你们女生都这样吗？”我们就是这样。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最接近私下的你的时候，我反而很喜欢，因为毕竟在工作场合，包括我们昨天在秀见面的时候，那都是包装过的我
们。不是你也不是我。
就某部分的我们。对。可是我们私底下根本不会这样子出门。
而且你昨天还有擦口红。
对啊。是没有办法。
我觉得不管是在任何的工作，特别是在我们的工作里，如果要做的开心，要做的自在，我觉得要找到那个可以自在的平衡很重要。我觉得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平衡并不平衡。对啊，所以我才会有之前会有一段时间觉得压力很大，甚至会觉得没有很想要继续做这一行。对啊，但是我开始做这个 podcast 之后，真的开始越来越放松，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的一些黑暗面，我在节目上真的都很诚实的有聊过。像前一阵子，我记得我有天那个心情很不好，跟我朋友在吃饭，然后在餐厅里面呢，我就也不管旁边的人知不知道我是谁，我就坐在那边就是大哭，然后坐在那边哭了两个半小时。我跟我朋友在那边聊天，然后边聊天我边哭，然后鼻涕眼泪什么，然后那个服务员还收卫生纸来。就是以前的 我会觉得不行啊，不行。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除非我真的忍不住，但是只要 我有办法忍住的方、嗯、的话，我就一定会死命的把我的眼泪忍住。我唯一能在我旁边我很自在掉泪的好像只有交割，
交割，
嗯，一本是我的姐姐或者是我父母亲我都没有办法、嗯、
为什么？
我觉得我个性很报喜不报忧，然后我其实不知道，我也很疑惑这一点，因为像其实这阵子发生了很多让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放松哭一场的事情、嗯、然后我工作室会有个朋友每次会陪我一起画画，他知道我今天心情可能有点难过的时候、嗯、他都会说来嘛，要不要抱一个这样子，我都会说你过来试试看，就是
抱了就会哭了。
对，我就是他说为什么你不能在我面前哭，我跟那朋友也非常好非常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我是那种如果那个开关不小心一打开我完全停不下来。
没有关系啊，
我没有办法，所以你今天别想做这件事情。
我没有要冲你哭好吗？
我没办法，我也很想要跨越这个想哭就哭的界限、嗯、但是我目前做不到。
你是害怕失控，害怕掉眼泪，还是害怕去面对会让你掉眼泪的事情？
我好像蛮害怕失控，然后我觉得我发现我如果今天心情很难过的时候、嗯、我其实反而不喜欢人家安慰我、嗯、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定能懂，就是你心情真的很糟的时候，不会因为旁边的人跟你说没事啦会过去的，你真的就会变好
过去了。
对、嗯、所以你真的不用来跟我讲这些，因为你跟我讲我还要给你一点你安心的回应。对、嗯、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让我自己沉淀其实就好了。
嗯，但你还是没有回答我说你对于哭的这个是没有，因为其实我很好，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好奇吗？我先讲我好了、嗯、先不要把 focus 放你身上，就是我有发现过我的爱哭的那个程度啊、嗯、尤其是之前、嗯、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不正常的一个 level。
其实我很羡慕耶、欸、
没有，不要羡慕，很痛苦，很痛苦。
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宣泄，
它是一个宣泄，但同时它也可以，如果过多了、嗯、它就会变成是一个黑洞，然后它会把你陷在那个里面，你会出不来。像之前我有上过乔乔的一个节目，然后他那个节目的主题叫爱哭鬼。嗯，然后我真的就是个爱哭鬼，就是我发现我面临不管什么样子的情绪，难过也好，悲伤、生气，任何的这种负面的，我都是用哭，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我内心的情绪。但是呢，这个哭，我是一哭是可以哭到，我之前曾经跟另外一半最高纪录，我在车子里面哭了快8个小时。
那你有开空调通风吗？
对，
重点放错。没有啊，8个小时很、嗯、我没办法耶、欸、你会有哭不出来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眼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的那个情绪、嗯、是会一直一直一直陷在
很 down 的时候、
那个泥沼里、那个洞里。嗯嗯嗯。所以有些人会说哦，你哭得出来很好啊，哭一哭是发泄，没有错。但是我是会过多的那一种，我是完全过多。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看过我有一集，第二集我在讲受害者心态。嗯，就我是个很严重有受害者心态的人。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那样子的心态会把我自己陷在一个我说服我自己我是更可怜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永远出不来。其实那很可怕、嗯、那真的很可怕、嗯、那真的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然后自己把自己黏在一个最黑暗的地方出不来。嗯嗯嗯 嗯然后所以那也是我这现在这几年想要去突破跟改变的。我在学习怎么样去不要用这么多的眼泪然后去折磨自己，其实有时候就是在折磨自己啊。嗯，
我觉得我们好像蛮相反的、嗯、
所以我才觉得很有趣啊。
可是我刚不是故意不回答你那个问题、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我如果能知道是最好啊。如果你只是说那你要跨越你那道墙、
嗯、不是
我不知道、啊、
要跨越那一道墙，
那我真的不晓得。 为什么？
像我之前想要了解我自己的过程，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很多问题，比如说我哭，我会问我自己，我现在为什么这么悲伤？我现在哭的原因是什么？我是在悲伤吗？我是在，因为悲伤有很多种嘛，你是觉得你被抛弃，你觉得你被伤害，你觉得你的情绪是来自于什么？我以前尤其是在感情里面，我很多的哭都是来自于我觉得我被委屈是第一层，最深层的其实是我会觉得我不被爱，或者是我被遗弃，我被抛弃，然后当你最深层的情绪是那个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有其他的层次，然后很小的一个东西，你的潜意识脑袋都可以 link 到那个最深的那个我被抛弃的这个原点，所以我后来才了解说，原来我有这么多的这种，不管是受害者心态也好，还是这种出不来出不去的这种掉在黑洞出不来的情绪，都是来自于我太害怕被抛下的那个原点，的那个原罪，对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为什么你哭不出来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开始问自己的问题，
原点是什么。
你哭不出来一定是你在逃避什么吗？
我有想过是不是我太爱面子，我有想过是不是
ego，
因为像在演戏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要拍哭戏，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没问题，就是那是工作，那是我在那个角色，那不是孟耿如在哭。可是如果今天做回我自己，我好像会觉得哭是一件软弱的事情，虽然如果别人哭我不会认为他软弱，可是好像在我身上发生是不允许，对，就会觉得我不想被人家看到
软弱的一面。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你在你朋友面前哭了，他们一定就是觉得你现在是软弱的，所以
我
要
安
慰
你。
对，所以我就不想要，可能吧，可能就是有点爱面子。我猜
自尊，可是自尊的后面在爱面子的再下一层是什么？
我不知道
害怕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吗？
我很想知道啊，我们来一起来帮他分解一下。
要接口音是不是？怎么一起？
不是，没有，因为我就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就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想要了解我为什么那么爱哭，然后我以前都觉得我就是爱哭啊，没有为什么，但是是有为什么的，你知道吗？有原因的。然后当我发现了解了为什么我这么爱哭之后，我有发现我可以慢慢比较少哭一点，因为我开始知道了为什么我会哭停不下来，为什么我现在又觉得我开始要发作了，就是哭要起来了。当我知道原来为什么的时候，我好像就可以有点阻止我自己，或者是比如说哭一下 OK 够了，我需要让自己回来一点点，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这是真的是我第一次，我以前我们认识这么久，我没有跟你聊过说为什么你不会哭，或者是不会展现软弱的这个东西。
对，也很少人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在我身边比较亲近的人可能才会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别人面前掉泪的人。
你从小就这样子吗？
我记得我以前高中那个时候失恋，我哭的时候只有在洗澡，因为那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个时候还跟爸妈一起住嘛，洗澡。然后如果我在睡觉的时候，因为跟姐姐同一个房间，如果我想哭，我会躲在棉被里面哭的超小声，我好害怕被身边的人听到。但其实她是我姐姐，听到又怎样？
对啊。
可是我不知道，我从小就这样。
所以你觉得哭是软弱的表现？
不是，我觉得是，也有可能我想让大家觉得我过得很好，就是我没事。想让大家觉得我没事，对，可能。
那从小你爸妈有跟你讲过说，就是不要哭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吗？都没有。
其实不会，我爸妈的教育方式都还蛮 自由，然后开放的，所以他们不会说你做什么事情不准或是什么的。对啊，我很好奇，可能我
的
性格就是
好。Maybe 我们聊完这一集就慢慢等一下 越聊越下去，那答案就会浮现。
有可能，因为你刚刚真的让我有很认真的思考一下，就是哎，我好像是真的想要让大家觉得很好，就我很好，或者是even 今天失恋了，哦，没事啦，我没事啊，那还好啦，就是可能想让大家是有这样的感觉，
自尊，
对，嗯，可能吧，我想不到别的原因，嗯
嗯，但是你刚才有提到说，创作变成是你一个抒发情绪的一个东西，嗯，你觉得创作是怎么样帮助你的？
嗯，它可以让我很安静。很稳定，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在画画的时候啊，你可以很认真的去感觉你的内心，就我觉得好像在帮自己心灵做一个 SPA， 它借由我的创作出来的东西然后散发出去，就蛮投入的。其实有时候还蛮有趣的是，过了几天我回头看那幅画的时候，我有点不记得我怎么把它画出来的，嗯，就有时候会说，哎，你这个地方你怎么用的啊？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哎，对啊，我是先用这个，再用那个，我想不起来步骤，就是我很投入在创作的
过程
里面，你根本不会去思考你现在拿的是什么颜色，你用什么形状的画笔，嗯，就不会。所以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很沉浸。嗯
嗯，那创作对你来说是一种逃避吗？
我觉得一开始是，哎。好像是借由这件事情，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来跟我说话，嗯，对，一开始也许出发点是这样，嗯，可是后来画着画着，我觉得某部分的上瘾，就是，嗯，欸，突然觉得我能创作，然后来排解自己的情绪是一个，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办法做的事情，
对，啊，
就是可能有的人是打电动，有的人是，嗯，大逛街之类的，嗯，可是我觉得，欸，如果我能藉由创作出一个东西来疗愈别人，嗯，也疗愈我自己的话，嗯，我自己觉得，欸，好像蛮好的，嗯，虽然一开始的出发点可能真的像你说的就是某种逃避，而且我创作
一幅可以躲起来，
可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那里，
对啊，你就躲起来啊，
对啊，所以一开始可能真的是想逃避，
而且别人要来跟你讲话就，嗯，我在画画，不要吵我。
对，很有理由，很有理由说你们都先安静哦，喔，不要跟我聊天哦，喔，嗯，这样。
我跟你刚好相反呢，欸，因为我也是喜欢画画的人，嗯，但是我只有在情绪好的时候，我才可以画得出来。
哎，欸，这真的很特别。
相反，
因为我试过，我如果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我反而灵感少一点。
真的哦？
嗯，我好像。欸，我想到，我突然想到，我前几天就是脸书的那个动态回顾，我就回顾到几年前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写了一堆文绉绉的诗句，那个诗句我就看着看着觉得说，欸，我以前文笔很就还不错，欸，然后这些字眼我现在
文绉绉的人，
对，我现在根本写不出来，可是那段时间是我失恋的时候，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在
痛苦的时候
比较有创作能量哦，嗯，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很缤纷，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仔细去感受它其实都有一点淡淡的
哀
伤，
有啊，嗯，我从来不觉得你的画是缤纷的，
我去展览的时候啊，嗯，然后有时候有些人就看着我的作品分享他们的心情，嗯，可能这个 A 观众来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你的画好缤纷好疗愈看起来好快乐哦，
no.
然后下一个来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画就是有一种忧伤，他们讲相反的答案，uh-huh. 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我就在想是不是很快乐的人看我的画他会觉得很快乐，很哀伤的人看我的画他觉得感同身受，他是哀伤的，
因为你的画都是有阿如嘛，嗯，我觉得阿如就是你的内心的另外一个
化身
的一个化身啊，然后你把你很多不敢表达的、不敢哭的、不敢做的阿如去替你做，嗯，所以我从来不觉得，我一直看你的话，他都有一种淡淡的忧伤跟淡淡的阴森感。
对，
阿如会提着他的头去，嗯，
去逛街，啊，
去逛街。阿如会提着他的头去旅游，
对对对，
对啊。就是他是可以把他的头跟他的身体分开的，嗯， 所以就有点像是你可以把你的心跟你的意识分开吗？
我后来去思考，我觉得它很像某部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两个层面，很像我们刚刚聊的，就是对外的样子和对内的样子。你每个人都一定有一块是，就是真的只有你自己看到、看知道的样子。对，我觉得某部分，假如就是两块，对内对外，然后可是这两者必须要找到很协调共存的方式，就是没有怎样是对是错的，但是如果你能舒服的跟对外的样子和真实的自己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话，就是最舒服的状态。
你后来好像就慢慢的没有再接这么多戏了。
我在我的人生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转折点做了一个决定，在画画之前其实就做了一些转变，就是以前其实我看剧本就来者不拒，就是找我演我就去演，然后 OK 有戏我就接这样子，直到某一天我突然惊醒，觉得 我想要做对自己的心灵成长有帮助的事情，就是可能现阶段的我想要创作的作品，想要演的戏，希望是带给观众有意义的也好，或是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我学到的也好，而不是只是粉红泡泡的戏，所以我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希望 我可以等，我可以等我喜欢的剧本，或者是适合自己的角色也好，就不这么急迫。但某部分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现在的我，就是现在我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比较问心无愧，然后也比较觉得这是我真正想要朝的方向。
所以你是想要做多一点自己吗？还是
你
会觉得做自己很难吗？有时候
我觉得人真的不可能完完全全做自己。
我现在很努力的在想要至少 80% 做自己，
如果有 80% 我已经觉得很好了。人是群居动物，他本来就不可能真的，如果真的人都只做自己的话，我觉得世界会毁灭。因为
不会，
我的意思说就是人比如说开始有自私啊，如果有一些自私贪婪，
做自己不一定就是自私。
不是，我是说如果全部的人、
okay.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我现在想要干嘛就干嘛的话，我觉得世界就会毁灭。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做自己，而是 我努力想要跟这个世界能接受的样子和我自己舒服的样子达到一个平衡点。
那你觉得这段时间 我自己其实 我在过去的这一年半年一年到半年左右吧，尤其是在2020，我自己在生活步调上也做了很多不同的改变。我以前超怕孤单的，就是那来自于我内心害怕被抛下跟害怕不被爱这件事情的这个原罪塞在我的心里面，所以 我很害怕孤单。我没有办法一个人，比如说如果今天放假我就一定要找人事物来做，我没有办法，我不喜欢一个人在家太久。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找人陪，或是一定要找
啊，你跟我完全相反，我好压抑哦。
以前我对啊，我们之前有其实有发现我们其实是个性是相反的。以前我是需要有比如说朋友陪我去唱歌，朋友陪我去喝酒，或者是就是我要去找一些事情来
啊，我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也是这样。
对，然后，但是今年，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要训练我自己，去自己内心去消化情绪。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依赖别人来帮助我们消化情绪。所以我这段时间我也试着在改变我自己的生活模式跟排解情绪的方法，然后我就越变越窄。
我也是。
然后朋友并不是说你不爱这些朋友了，完全不是，你还是很爱这些朋友，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么常见面。或者是 你自己就开始会知道说，如果这些朋友因为你这样子离你而去，那这就不是缘分嘛，嗯，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自己知道说，我其实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自己独处，去了解我自己，去问自己那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去问自己，去了解自己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学习的长大的一个过程，嗯，对啊。然后你要我现在回到以前过去那种就是出去喝酒出去唱歌出去什么，我反而做不到。
我也不行， 我反而觉得做那些事情好像没有真的让你舒缓情绪，
对，它只是在让你暂时的麻痹，嗯，或暂时的忘记，嗯。然后我在训练我自己的这个过程，我发现其实人是可以越把自己训练的越来越敏感跟越来越就是心打开的，嗯。而且这段时间常常很多时间在家，或者是跟几个比较谈得来的朋友聊一聊，其实是可以帮助你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视角。
我觉得我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生活方式，欸，嗯，我觉得反而是以前的我在逃避，欸，嗯，我会觉得就像我们说的，我好像要出去去夜店玩，去喝酒，
哦，
去什么，
那种
才
是
发泄，嗯，对。可是我现在我觉得我好能接受很多突如其然的事情发生，嗯，然后我找到一个让自己想通的道路，嗯。因为我是一个很难压抑的人，就是我很难，如果我今天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情，我没有办法一直就是为了大家看到大家喜欢的我而一直成为那个样子。私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个性超级大啦啦，某方面也是我其实很难一直端成一个样子，比如说他们说女生吃东西什么小小口的吃，我就是没有办法的人，我就是狼吞虎咽，然后喝东西狂喝，就是没有在 care 形象，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面对很多事情其实已经算人都有逃避的时候，但我觉得我算是蛮不逃避的人，嗯嗯
嗯。我记得去年弟弟走的时候，嗯，不久后你就几乎
消失
消失，
对，
然后完全只画画，
对。然后我不想要人家安慰我，第一就是我觉得没有用，然后就像刚刚说的我还要给你们回应，嗯，然后再来就是你们真的帮不了我，
对，
就是那个状况，哦，我记得那段时间我好像活死人哦，嗯，就是我出去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把自己憋在家，因为我，嗯，其实某方面因为新闻爆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全世界的人看我好像都知道我现在很哀伤，
对，
所以我就被扣了一顶我家里有人离开了的帽子，就是我必须，我就觉得一直被人家用异样眼光看，所以那段时间我就不太想要出门。到某一天就是焦哥跟我说，他每次有出去他还是会咬我，他说你要不要出来走走这样。好，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去看了想说比较欢乐一点的舞台剧这样子，还有跟他的朋友。我觉得我那一天，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一只鬼，就是我都不说话，然后戴着口罩，然后帽子压超低，然后一直就是也不看，不跟任何人有眼神的交流。我好像我很像一个就是吸毒犯那样子，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反正非常糟糕。
你没有办法跟人家对到眼，
对，因为可能一对到我觉得人家就会想要关心你，对，然后就求你们都不要关心我这样。所以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真的，我觉得以大部分的人来讲我已经算调适的算快了，嗯，我觉得我调适的方式不是说逼自己接受啊，或者是我就是压抑要演一个样子，嗯，而是你一定要想到一个，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你弟弟去了更好的地方，你就不应该哀伤。我有时候都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会不会其实只是我们在为他哀伤，他们
其实
根本就没有，对啊，他其实根本没有干嘛，然后是我们自己在哀伤，嗯，然后你真的相信弟弟到了更好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OK 啊，有一天我也会去找你、嗯、对，所以就是我们需要等而已。我就好像慢慢慢慢的过了那个时间，偶尔会想起他，但是想起他的时候不是一定要大崩溃大哭的那种、嗯、而是一个就是回忆，就是回忆、嗯、对。所以现在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是、欸、可以嘻嘻哈哈聊天啊、嗯、我觉得我
你调试的蛮好的。
对，我没有 我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压抑的人，如果在外面，所以当我今天真的嘻嘻哈哈笑的时候，我就是真的觉得我放下了、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算还 OK。 你要说完全把这件事丢掉不可能啦，但是如果哎、欸，能就是平常偶尔聊到，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不要去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那一定都会难过、嗯、对。但是如果是正常这样子我们聊到，
你是可以往前走的人。
对对，
我常常在想往前走这件事情哦，就是不一定要是比如说家人的离开这种这么沉重，单一往前走这个，不管是你经历的感情也好，或者是家人的离开也好，或任何你觉得你需要让自己往前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应该调试的是可以调试的比我好的那种人。
我常常觉得我很有智慧当然还是有可以更好的地方、嗯、可是我有时候看着身边的朋友就是遇到一些情绪上的困扰啊、嗯、或卡关的时候、嗯、我都会开始反思自己说，如果今天是我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我有时候都觉得我好像还是可以过得算还稳稳的还 OK。
为什么？
相信命运，就是
相信一切发生是有原因的吗？
对。然后有些事情我必须说，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讲说你付出就一定有收获，你怎样就一定会有成果，真的不是这样。世界上真的充满了很多的不公平，可是如果你接受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不公平的事，你就会觉得那我就在有限的资源里面我好好的过好我的这一生，所以你就不会因为自己遭遇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而觉得说为什么老天这样对我，因为这就是你这一生要过的命。我之前听了一个故事，他说你该不会讲讲你自己要哭了吧？
没有
我之前听了一个故事，他们说我们来当人的这一生的命运啊是我们自己选的、嗯、如果今天你选了比较差的命，那是你自己选的，因为你可能可以修炼到比较多的东西。
对，
好的命也是人家选的，就是你为什么，如果是你自己选择的话，你不要去排斥你这一辈子你该承受的东西、嗯、对。所以有些人就天生命很好，那没有办法，你也不要去嫉妒人家。
有些人天生真的命很好，真的福报造化超好的。
对啊，所以就你也不用去嫉妒人家，你就接受你现在的状况，诚实的面对自己。
哎呦，孟耿如，诚实的面对自己，
真的很有智慧。
你有很诚实的面对自己吗？
我觉得我算蛮诚实面对自己、嗯、如果我现在状况不是很好，我自己也会知道 OK 我今天可能心情不太好、嗯、我不会骗自己说就是要快乐或什么，我觉得该难过可以难过，
允许你自己，给你自己空间去难过，
允许。甚至有时候我回到家我会跟黄子佼说你让我哭一下之类的也好，或者是我现在想哭你来抱抱我、嗯、就虽然我身边的朋友有时候可能看不到我这一面，但是
我看不到你这一面。
对，可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看到我这一面、嗯、而且他可以让我疏解我的情绪，我还是会这么做。嗯，
我觉得我们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这好重要，因为我觉得我很长一段时间是我不能说不允许，但我不喜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起来我就是觉得我心情不好，我不喜欢我自己有那样子的感受、嗯、所以我就会去找各种可能或做各样的事情来让我今天不要觉得心情不好。
哦，我好像能理解你的 意思耶，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有的时候。
但是其实有时候你就只是就是要接受说，没有关系，我今天心情就是不好，怎样？
对啊，
今天能量就是有点低，怎么样？
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对，为什么不行？心情不好。
我昨天我们去工作之前，我记得我讯息里说，我今天能量好低哦，怎么办？你说、
啊、
你叫我翘班？
对啊。翘班就翘班啊，谁没翘过班？
不行，
还乱教，我真的没有翘过班。
所以我昨天就在想说，欸，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自己昨天就是接受我自己昨天能量比较低这件事情。然后我化妆的时候我就跟我化妆师就跟王一桥讲说，欸，我今天能量好低哦，还是你帮我化一个暗黑一点的妆，这样子我就可以不用一直笑。
也 OK 啊，你找到一个解套的方式啊。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对啊，我在学习就是允许自己有这些不舒服的情绪，然后适时的躲起来。嗯，因为以前我会给我自己好大的压力，觉得说我好像不能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然后就是应该都要好好的，朋友约就要出去。但是我觉得那样子压力好大，
哦，对，
而且那样子其实很不诚实。嗯，我也是到了新年吧，才比较允许自己这样子做。嗯。所以其实某一部分我还蛮羡慕你可以就是找到一个你爱做的事情创作，然后适时的躲起来，适时的抒发，适时的找方法去让自己打开打通那个头脑。
嗯，我其实蛮感谢这两年我自己心灵成长的部分，我自己觉得啦，就是找到舒服的跟自己相处的方式，然后虽然有时候有些关卡要过很辛苦，但是我其实还蛮感谢我就是，欸，一步一步，因为有些事情你只能靠自己，对，所以欸，我还是这样子走过来了，然后看未来还是觉得充满希望，对，所以还蛮谢谢我自己的。
你是个快乐的人吗？
这个问题太难三言两语回答。我觉得我觉得人一定都有不快乐的时候，如果 你一生都很快乐，那真的很无聊。嗯，一定有不快乐才可以衬托你的快乐嘛。但是我觉得我只能说我觉得我很幸运。嗯，对，我觉得我至少我觉得我的快乐应该是比不快乐多。所以还是谢谢这个世界给我的，谢谢宇宙。
我最喜欢谢谢宇宙了。
谢谢宇宙，学你的，谢谢宇宙。
我觉得 podcast 做这个 podcast 给我带来好大好大的力量。我每一集其实都有讲，就是我觉得透过分享自己的感受，分享自己的状态，然后其实你是可以把这个力量传递出去。然后当我每一次看到就读者们或是粉丝们他们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得到了什么，或是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我都觉得超值得的。
你找到了一个你生命中很有意义的的事情。
就有点像是你画画一样。对啊，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有遇过来你的展的人，然后告诉你说你的画带给他们的力量有多大。
如果他只是用言语，就是只是这样跟我讲，也许你还可以把它解释成客套话，可是我真的遇过三四个是在我面前啪掉眼泪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帮助了他们的生命，心里觉得很满足。
对啊，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会过一生都没有过这样子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并不是说快乐，这是一种满足。
我觉得我们老了，以前我们的满足可能真的在买东西。
我比你大很多，老你个头。
没有，心灵老了。以前就觉得说屁啦，怎么可能有人有这么大爱。我现在真的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可能我们在为这个世界做一点什么，然后人家因为我们的做一点什么而得到东西的时候，那反而是我们现在最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带给我的满足感跟快乐感多过于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
钱买不到的东西。
然后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或是想要问我的想要问他的，欢迎到 Honest Hour 下面留言。那今天就这样子咯。有任何你想补充的吗？你有任何遗憾没有说到的话吗？讲实话的话，
看完这一集 podcast 可以去看我的 vlog。
Okay, 好，去看他的 vlog。
欢乐啦，欢乐
的部分。对，我正想说你的 vlog 其实很欢乐。
对啊，就是欢乐的部分。可以，对，可以。
好哦，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咯、okay. 莫以文的 Honest Hour 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
亲爱的耿如，很开心你今天来到 Honest Hour 跟我聊天，也很谢谢你愿意跟我分享你的内心世界。看着你一路走来那么坚强的为自己奋斗着，然后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平衡生活的方式，真的很为你开心，也很想趁这个机会跟你说声辛苦了。我也会继续努力着，在这个人生旅途上继续往前走，继续学习成长，希望我们都可以越活越自在，越勇敢地做自己。我很感恩宇宙让我们相遇，让我们都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好久好久没有吃我们的烛光晚餐了，走吧，好像是时候再去吃一次咯。欢迎你随时回来 Honest Hour 跟我大聊特聊，我家随时都欢迎你哦，爱你。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莫允文的 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